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十四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我是江重生。在以前的十多堂课里头呢，我们已经讨论了四个小先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第五个小先知，就是约珥。约珥呢是南国犹大的先知，虽然在约珥书里头没有提到约珥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只是在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到他是比图尔的儿子。可是呢，在查考这卷书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相信呢，约珥书大概是在约阿施作王的时期，而约珥的生长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他是一个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在约珥时代，犹大国的确有过前所未有的蝗虫灾害和旱灾，而约珥书也是围绕着蝗灾，也就是蝗虫的灾害做中心的先知书。先知约珥在约珥书里头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说出了蝗虫的灾害是神对百姓的罪恶的审判。在整卷的约珥书里头，虽然只有三章，但是呢，多次的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这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表示神的审判日子临到他的百姓。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方面呢也是预言。首先，蝗虫的灾祸实际上临到犹大国是在约珥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呢记载的。约珥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经文这么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当时的犹大人的确呢遭到了蝗虫的灾祸。那么另外呢，我也说过，这个蝗虫的灾害呢也是指到将来在主耶稣再回来之前的预言的。约珥书所提到的蝗虫之灾，不单是指的当时的灾祸，也是指的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所会发生的情况。我们一起看看约珥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所提到的蝗虫之灾，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以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说到的主耶稣再来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看看约珥书二章的十到十一节的经文，约珥是这样描写的：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一些的描写就跟主再来之前的描写十分的相似，所以约珥所写的蝗虫之灾呢，也是指着末后的预言而写的。约珥告诉我们，蝗虫的灾祸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先兆，耶和华借灾祸告诉他的百姓审判的日子到了，百姓应该都悔改，这是约珥书的主题。我们谈过了约珥书的主题之后，再来看看约珥书的大纲。约珥书呢，整卷一共有三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把这三章的经文呢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是由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我们可以称这一段呢为荒芜，因为这一大段的经文呢都是说到蝗虫为患所带来的荒芜。第二大段呢是由第二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也就是约珥书的末了，我们可以称这一段呢为拯救，因为这一大段所描写的是神拯救的计划。这两段荒芜和拯救的主题呢，就是约珥书的两个大分段了。当然了，每一段我们还可以分得更细一些， 我们将会在这一次的课程和下一次的课程里头呢，把这两大段的经文呢讨论完毕，也就是呢，我们就能够把约珥书完全呢都研读完了。弟兄姊妹，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来一起研读约珥书的第一个大段，也就是荒芜。好，音乐之后见。弟兄姊妹，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这一大段呢，我们刚刚说过了，它的名称是荒芜。但是在这个大段里头，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五个小段。在这里呢，我把五个小段的名称和经文的范围呀，为你读出来，希望呢你把它记一记啊，这样呢对你以后自己的研读呢是有帮助的。在约珥书第一个大段的第一个小段呢，题目是荒芜的特性，经文呢是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二节。第二个小段呢是对荒芜的反应，那是第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第三个小段是一幅荒芜的图画，这是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的经文。那么第四段的经文呢，是在约珥书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题目呢是未来荒芜的预言。好，最后一段呢是荒芜情景中的劝勉和鼓励，那是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我在这里把这个经文的范围呢为你再重复一下啊，第一段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二节，那是说的荒芜的特性。那么第二段呢是一章的十三十四节，那是荒芜的反应。第三段呢是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这是一幅荒芜的图画。第四段呢是二章的一到十一节，那是未来荒芜的预言。最后第五段是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那是荒芜情景中的劝勉和鼓励。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段，荒芜的特性，那是约珥书的一章一到十二节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蝗虫为祸所造成的荒芜现象。首先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约珥就指出这一次蝗虫灾害的严重性。他指出在以前还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他同时要求百姓把这一场灾害的情况传于子孙，甚至呢要代代相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一次严重灾害的光景。在第四节那里提出了四个昆虫的名称，有茧虫，剪刀的茧啊，还有蝗虫，还有懒子、蚂蚱。相信呢这是蝗虫四个生产阶段的不同的名称。第一节圣经这样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懒子来吃，懒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一节的经文呢表示了一群蝗虫吃完了剩下的，另一群就会接着吃，一直呢把它吃光为止。这是约珥对蝗虫危害的严重程度的一个形容。跟着在约珥书一章的五到十二节那里，约珥把当时灾荒的严重性遍及各个阶层的人说了出来。首先他们奢华生活中断了，酒醉的人、好酒的人因为葡萄不能结果而再没有酒可以喝了，这可以说这是许多人所难受的。但是呢在约珥来说这并不是最难受的。第八到第九节那里，约珥提醒百姓有一件更大的不幸，那就是对神公开的崇拜也因为缺少了祭祀所用的供物而中断了，这是百姓更大的不幸了。约珥用青年未婚妻子失去年幼的丈夫而哀伤的比喻，表明他们所应该存有的哀伤的情况。最后约珥指出他们最大的不幸 使他们更为难过的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必需品也断绝了，田地荒凉，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等等日常必需的物品都因为蝗虫的危害而中断了。约珥用一句话来做这严重荒芜的结束语，在十二节最后一句呢是这样说的，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所有的百姓都失去了喜乐，因为他们的粮食也缺乏，因此他们也喜乐不出来。这是蝗虫令犹大荒芜的特性了。那么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段，这是对荒芜的反应。约珥书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呢，约珥把百姓啊都提出来了。十三节提到祭司们、伺候祭坛的、侍奉我神的，这三个名词其实呢是指着祭司而来说的。约珥用三个不同的名词来指出祭司应该做的是什么，这里表明呢约珥非常看重祭司所应该做的。祭司是百姓的宗教领袖，当然他们的位置很重要。约珥要祭司们所做的是悔改，腰束麻布痛哭哀嚎，披上麻布过夜，这些行动呢都是表示悲哀的，为罪而哀伤的行动。约珥要祭司正视这一次蝗虫灾害的主要原因，这次蝗虫的灾害是神对人犯罪所施行的审判，所以约珥要求祭司都披麻衣痛悔。还有第十四节那里还指出，除了祭司要悔改之外，长老、国中的一切居民都必须向神哀求，祭司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这些行动呢也都是祭司向百姓宣告向神悔罪的行动。约珥要求祭司去召聚长老，这是国家的领袖了，最后呢包括一切的居民。这可以看到约珥的呼吁啊是有层次的，由宗教的领袖到百姓的领袖，然后呢到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也让我们想到今天教会要推行圣公也要这样按层次的来，首先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然后呢这些教会的带领人就要召聚教会中的长老、执事以及在教会中参与侍奉的人，最后呢就推动到每一个教会的会众中去。约珥书的第一个大段的第三个小段呢，那是一幅荒芜的图画。约珥书的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约珥对蝗虫所带来的灾害描写的非常的细致，以至于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中就好像看见了一个荒芜景象的图画一样。约珥他再一次的声明，他们得到这些灾祸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灾祸就好像全能的神进行毁灭一样，这是神审判的日子。一章的十九节所说的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这表示除了蝗虫的灾害以外，他们还要遇上旱灾，草和树木因着没有水供应，所以呢枯毁干燥，像被火烧着一样，也很容易呢着火。这一段就更形容人们没有粮食的苦难情况了，他们没有粮食以至于他们得不到快乐，连谷种也朽烂了，仓库因为荒凉而破坏了，无辜的也枯干了，除了人以外牲畜也不能幸免，牛和羊都因为没有草吃和没有水喝而困苦，整个大自然充满了悲鸣，这是一幅非常悲伤的图画。但是在这幅图画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绝不协调的景象，那就是约珥向神祈求的情况。在一章的十九节，约珥这样说，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 当约珥看到写到这凄凉的情况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了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我向你求告。这个不协调的图画让我们想到今天的主的仆人，当看到社会有些不对劲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约珥一样向我们的神求告呢？一个属神的人面临外界的环境、物质世界的艰难，内心呢也要有悲天悯人的心肠，同时也要了解到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来到造物主的面前，向神屈膝祷告祈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一大段的第四个小段了，那是说到未来荒芜的预言，那是约珥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在这一小段里头呢，解释圣经的学者呀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这一段的内容仍然是描写第一章所指的同一件事情，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描写。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一段圣经的内容是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灾难的预言。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形容主耶稣再来之前灾难的预言比较好一些，因为呢这里所提到的蝗虫好像马和马兵，就像在大战当中的军队一样。而约珥在二章一节所提到的要百姓在锡安吹角，在圣山吹出大声，这种吹角呢是当时犹大人打仗所用的吹号声音，那是他们呼叫百姓武装起来的信号，也是警告百姓敌人临近了的信号。这是约珥表示呢形势非常严重了。那么在第二章的一节以及二章十一节所指的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指着预言性的作用的。这也就是说，这一段的描述呢是主耶稣再来以前灾难的预言。这一段的描写在二章一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也表示呢这是神审判百姓之前的一种灾难的预言。所以这一段的内容是形容主再来审判百姓之前人会遇到的灾难的预言。既然这一段的经文是将来审判的预言，那么这预言呢也就是用寓意式的方式写出来的。由于约珥看过蝗虫对人类的危害这么大，于是他就把耶和华的日子形容的像蝗虫入侵时的可怕光景一样了。在约珥书的二章二节那里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这里所形容的呢是蝗虫成群的蜂拥而至的时候把天空遮蔽的情况，好像晨光铺满山林。这个意思就是说审判来到的时候好像晨光铺满山林的林道，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光线的照耀一样。约珥形容这种情况呢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是从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灾难的，那么以后也没有这样的大的灾难。约珥还形容说，在这灾难之前地就像伊甸园一样的可爱，但是这灾难过去之后地就像一个荒凉的旷野一样。从这个对比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约珥所形容的这一次大审判的日子是多么的可怕了。在这一段未来荒芜的预言里头，在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出了荒芜严重性和范围广大之后啊，紧接着在约珥书二章的四到十节那里就把这些蝗虫的大灾害形容成了一队大军来到。约珥形容蝗虫的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一般人如果仔细的看看蝗虫的头呢，会发现蝗虫的脸呢的确有一点像马的脸，而蝗虫的行动迅速和整齐也像马兵一样，所以这种形容呢应该是好理解的。蝗虫飞行的时候，由于翅膀是淡淡的古铜色，所以呢一大队蝗虫一起飞行的时候就好像一团火焰一样，而他们在飞行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就像车辆的响声，而他们清洗和田的时候就像火在燃烧庄稼一样，而整幅图画就像是大军入侵一样，全城的人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抵御。 只有伤痛眼巴巴地看着庄稼的消失，就像眼巴巴地看着强盗来抢东西而不能阻止一样。约尔还形容这些蝗虫像军队一样有组织，他们爬上城墙，攻入宫廷，侵入民家，向着他们的目标勇往直前。约尔这样的描写他们这种的行动呢，是要表示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不单人民受到蝗虫的影响，连大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一些形容呢，在圣经中论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是常会用的。约尔告诉我们，蝗虫之灾所说的是指着未来审判所说的预言了。在约尔书二章的十一节那里，约尔更强调了这个说法。二章十一节这么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约尔形容蝗虫是耶和华所指挥的大军旅，这一些蝗虫要听命于神，成就神的命令。因此这些蝗灾并不是一次大自然灾害，而是神审判人的情况。约尔谈到这个大审判的可怕情况的时候呢，不仅也对这个情景发出感叹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可见呢，这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施行他大审判的可怕的日子，要毁坏一切犯罪的百姓。弟兄姊妹，在约尔宣告了未来荒芜的预言之后，在下一个小段里头，他提出了一个改变这种灾祸的可行方法。这一小段呢，就是约尔书第一大段荒芜里头的最后一个小段，那就是荒芜情景中的劝勉和鼓励了。这就是约尔书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约尔宣告了未来荒芜的预言，这可怕的情况目的并不是吓唬老百姓，而是要百姓知道神对百姓的罪所定下的刑罚。但是约尔在这里警告了之后呢，他把解决这个灾难的方法告诉了老百姓，要求百姓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约尔要求百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约尔说的一心归向神，并不是表面的行为，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内心的忏悔。约尔说他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撕裂心肠是一种积极对付自己罪的态度。他们的进食、哭泣、悲哀不是外表的行为，而是由心发出的彻底改变。在约尔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就提醒百姓怎么样实行这种一心归向神的方法。他要百姓从老到幼，甚至新婚的夫妇以及侍奉神的祭司都要禁食，守严肃会去洁净自己。祭司要在神的面前哭泣，向神祈求。约尔要求祭司向神祈求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约尔要祭司这样的祈求，并不是要祭司向神说出一些利害关系的话语，使神知道如果不拯救百姓，他的名会受到羞辱。约尔这样说是要祭司和百姓认真的悔改，求耶和华顾惜他们。约尔知道大灾难的恐怖情景，所以他催促百姓悔改，信赖这位应许施怜悯的神。在约尔书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约尔告诉百姓，因为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所以呢，如果他们肯向神悔改，或者可以回转神的心意，不降这些灾给他们，那么留下的余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仍然 地有出产，仍然有五谷做献祭之用。这呢，就意味着他们的田地就可以不再荒凉，他们也不再需要挨饿了。约珥这种在荒芜的情况中仍然向百姓发出劝勉和鼓励，我们可以看到约珥呢是非常的爱他的同胞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看了一幅蝗虫之灾的图画，其实这幅图画呢也是约珥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正如约珥他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不悔改，耶和华的审判就在末日像蝗虫之灾一样的临到我们。真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撕裂我们的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愿神赐福给你，他的恩典慈爱都能够临到你。好，弟兄姊妹，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我们会接着研讨约珥书的第二个大段，那就是拯救。经文呢是约珥书的2章18节一直到3章21节，也就是末了。希望呢你在下次上课以前呢，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好好的看两遍啊，熟悉一下经文中所要说的是什么内容。相信这样做呢，对你下一次的课程呢就更加有帮助了。另外我们这个课程呢为弟兄姊妹预备好了小先知书的这个课程大纲，真希望呢你来信向我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